翻开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起来祷告。天父啊，很感谢你借着你自己亲自写给教会的信，主，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应当如何持守你的教训，如何来明白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和试探。主啊，我们恭敬地把今天这段时间也交在你手里。主，我们看到腓拉铁非教会到底给我们什么榜样，到底我们从今天这段话语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求圣灵亲自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六个教会了。这个城，它的名字叫做腓拉铁非。我先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腓拉铁非。当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之间的时候，在那个地区有一个小的王国叫做别加摩。当时有一个王，这个王呢，他非常渴慕希腊的文化，所以当他在做王的时候，这个别加摩的王就跑到希腊的雅典去，特别向希腊人去学他们的文化。当他离开国家到了雅典的时候，他本国的人就很不高兴，说我们为什么要学希腊人的这些文化，所以就派人到雅典去刺杀他。所以这个王呢就受伤了，人家就传说这个王已经死了。当国内听到他这样消息的时候，他的弟弟就立刻起来就救了这个王的宝座，做王。可是过了没有多久以后，就发现这个哥哥并没有死掉，这个哥哥就从雅典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国家了。所以这个弟弟一看哥哥回来了，赶快把他的王位就让给这个哥哥，让给他。而这个哥哥跟他弟弟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就建了这座城叫做腓拉铁非。腓拉铁非的意思就是弟兄之爱。后来这个哥哥过世了，他的弟弟又继承了他的王位。后来这个弟弟要过世的时候，就把他的王位传给了他的侄子，就是这个哥哥的儿子。所以这两个兄弟在他们之间所表达出来的真的是弟兄之爱。 并没有人是为了自私的缘故。我记得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他把他的皇帝位就让给了他的弟弟，叫做赵匡胤哈。然后他的弟弟死的时候呢，应该把他的王位让给他哥哥的孩子的，但他没有，他就传给他的儿子了，他就这样传下去了。所以呢，中国就没有费拉铁菲哈。那在土耳其，因为这两个王他们的兄弟之间有那样的爱的关系，所以那个城的名字就叫做费拉铁菲，就叫做兄弟之爱。费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美国今天也有 Philadelphia， 但是我不知道在美国有多少兄弟之爱，尤其在那个城。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城它的地理背景。这个城呢，它的位置是在几个郡县交界的地方，是希腊人特别喜欢用这个地方来向东方来宣扬希腊的文化，所以它是朝向东方之门哈。你如果去过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哈，你知道它有一个大的拱门哈，那个门是当年朝西方去的，是叫做往西方之门哈。而但是当年的 Philadelphia 它却是往东方之门，为的是要往东方去，把希腊的文化语言传给东方的人的。但是后来罗马皇帝罗马这个帝国以后，好几个皇帝都把这个城啊就改了名字了，改了名字。所以对这个城的人来说，他们很了解一个名词，就叫做新的名字哈，新名哈。因为这个城后来在这个提比留做罗马王的时候，做凯撒的时候，就改成了该萨利亚，然后又在一个罗马皇的手下又改名字叫做富拉维亚。所以新名字是这个城的人他们所熟悉的事情。然后这个城跟上次说的沙迪一样，在他们的旁边有很多的火山啊，很多的火山，所以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他们的熔岩流出来，而造成的这个土地非常肥沃，所以这个地方种了很多的葡萄哈，所以那个地方的葡萄特别好，因此就产了很多的酒，因此那个地方特别崇拜酒神哈，酒神。一方面喝酒，一方面有很多的这温泉哈，所以他们很爱健康，很喜欢喝酒，这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虽然有这些好处，但是因为有地震的缘故，所以常常有很多的危险，因此他们又很熟悉了另外一个字，就叫做从房子里面逃出来哈。那个我想我们在地震地方的人，在台湾啊，在日本啊，那些地震多的地方的人很习惯的要从房子里面逃出来，所以对这个菲拉铁菲的人，他们很习惯的一句话是从房子里面逃出来。然后呢，他们还习惯了一句话，就是要房子既然被地震垮掉了，他们要重新建造，所以叫做重建。这些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事情。在菲拉铁菲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庙，除了刚才说的酒神以外，因此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小雅典。我们知道雅典就是很多希腊的神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神庙，就叫做小雅典。在这么多的庙宇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教会，这个教会的旁边有沙迪教会。我们上次说过沙迪教会很多人，很多，非常活跃，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又大又活跃的教会，他们就跑到沙迪去。而另外旁边有个教会叫老底家，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那个教会也是非常的富裕，如果你要找一个富裕的教会，你就到老底家教会去。因此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小又弱又小的教会。但是虽然是一个弱小的教会，但是我们读到耶稣写给腓拉铁菲的教会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主在写给他们的信当中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全部都是夸奖的话，都是夸奖的话。 耶稣爱这个教会。我就想到当年耶稣写了这七封信，这个教会他们都读过耶稣所写的信，而这个腓拉铁腓教会他们的信，前面写给撒底的信也好，写给老底家的信也好，都充满了责备的话。所以这个腓拉铁腓当年当他们要读耶稣的信的时候，一定很紧张，不知道耶稣 他们想说我们这么弱小的教，我们的教会因为照人看来人看不起这个教会，所以他们也很自卑，就觉得说我们的教会大概不行。但是当他们读了耶稣的写给他们的信以后，这个教会一定非常的得到安慰，非常得到安慰，因为耶稣对他们毫无责备的话，耶稣对他们只有鼓励的话，只有夸奖的话。好，下面就是每一次耶稣写信给他们的时候都对自己有些描述。在这一段耶稣写给腓拉铁腓的教会里面，耶稣对自己的描述也蛮多的。他说他是圣洁真实的，圣洁真实的，圣洁我们中国人喜欢加一个洁字，圣就要加上个洁，其实原来只有圣的意思，而圣这个字只有用在上帝的身上，人不用这个字的，没有资格。那么当耶稣自称是圣者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很清楚的，耶稣向人家宣布说，我就是神，我就是上帝。当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我就是上帝，因为在第一章就说神是阿尔法，是欧米伽，是始是终。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很清楚的耶稣就说我是始我是终，所以耶稣就是把他自己跟上帝跟天父是看作合一的。所以耶稣很清楚说我就是那位上帝，是圣洁真实的。当我们人在古代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看到神，他们看不到神，所以虽然他们知道有神，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而他们也常常觉得这个神是离我们很远的，好像很虚无缥缈的样子。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我是圣洁真实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因此他的门徒说我们曾经亲眼看见他，亲手摸过他，是亲耳听见过他的，所以耶稣说我是真实的。然后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说我是掌管大卫家钥匙的。他怎么说呢？这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不太懂，耶稣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然后这是耶稣对他自己的解释的介绍。这一句话应该是从以赛亚书的22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而来的，所以让我们从那一段话可以有点了解。那一段话是说那个大卫家，所谓大卫家就是弥赛亚的家，弥赛亚的家，他是掌管弥赛亚家的钥匙。当年在大卫的家族当中，这个犹大王南边的犹大，大卫的家族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专门负责管理这个犹大王的这个银库的，掌管银库的。这个人叫做色伯纳，这个色伯纳，这管理银库的色伯纳，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一个大家庭的那个总管一样，大管家一样的。这个人权柄非常的大，他就用了他管理国王的银库的这个机会，乱用他的权柄，为他自己建造坟墓，为他自己建造房舍，完全用来做图利自己。所以呢，以赛亚就说上帝呢 要把你赶出去，要把你赶出去，上帝要换以利亚敬，那个负责任专心忠心的以利亚敬来代替你的位置。
而这个以利亚敬他就是掌管大卫家的钥匙，以后他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样子 来表达哈当年所发生的事情。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用这句话的出点，那是表示说他是掌管弥赛亚家的钥匙的，他有权柄，他可以开门，他有权柄开门或者关门。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下面我们还要再讲 这有关这个门和钥匙的这个事情哈。下面就是耶稣对他们的夸奖的话，他说你们教会虽然小，但是你们蛮有勇气遵守主的道，不肯弃绝主耶稣的名。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代他们都要受到考验， 你承认耶稣是主呢，还是承认 凯撒是主？如果你胆敢 不愿意认罗马的皇帝凯撒是主的话，你就危险了。但这些人他们很有勇气，他们公开承认耶稣基督。这个教会虽然不是那么活跃，但他们非常的忠心，忠心到底。他们虽然人不多，但是他却们充满信心。虽然在人看来他们好像不是那种大教会很成功啊，所以他们觉得很自卑，但这个教会非常的坚定。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略有一点力量就绝不放弃，要遵守主的名，荣耀他的名。略有一点力量，他就要为主做见证。我不晓得在那个时代腓拉铁非教会到底做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实际上没有记载，我们在历史上也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件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我们打篮球的我们的这个Jeremy Lin 哈，林书豪，许多人都认识他哈。当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是默默无闻哈，没有人理他的。但是后来当他第一次打赢球，人家来访问他的时候，他就为神做见证，他说我是为神打球的。所以当他有了这样一点机会，当他开始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他就马上为神做见证。所以到后来我昨天看了一个台湾我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这个讲到最近的台湾的一些教会的消息的时候，因为我要找我的老师和周烈华牧师的一些消息，后来我就看到关于林书豪的消息，他就到台湾的高雄去哈，他在那里做见证。哇，在高雄体育馆里面是满满的人，满的人，他就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所以你看，当他只有一点点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紧紧的抓住为主做见证。当然更不要说到后来那么多的人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更是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所以各位，我不晓得我们觉不觉得我们的教会小，或者你觉得我这个人很小，我很软弱，我不知道怎么为主做见证，我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机会，你像这个腓拉铁非教会一样，你都不愿意放过，愿意抓着机会来好好的来为主做的话，那就是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夸奖。各位都知道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布道会，我们都知道在布道会前面的一个礼拜我们有 picnic， 这个郊游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带领那些我们邀请的人哈，来大家先认识一下，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在布道会的时候邀请他们来。我不晓得各位你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或是你有没有抓着这样的机会。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你有这样的对象，希望你这一次即使你有这样的机会，一点机会，一点时间，一点力量，都要紧紧的抓着去为主做见证，去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对他们夸奖，他略有一点力量就绝不放弃，要遵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要不但公开承认基督，而且为他见证，要荣耀他。 这是神对他们的夸奖。所以神并不看我们，哎呀，我这个没有多了不起哈，我也不是多有学问，我也不是多有地位，我也不是多有钱。耶稣根本不看这个，你只要有一点机会，你就愿意抓着来为主做见证，主一定就像奖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的来夸赞你。然后呢，耶稣对他们的另外一个夸奖就是说，他们能够忍耐等候，绝不弃绝主的名。第一个是有勇气，忠心在神面前，而且我们知道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他们能够忍耐等候。各位你知道土耳其啊，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个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后来不久之后就被回教帝国把他们完全占据了。所以许多的基督教会都没有了，都消失了。但是腓拉铁腓这个当时小小的教会，他们却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腓拉铁腓教会。一直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腓拉铁腓教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那么久，在回教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还能够存在那么久。所以当他们要归属于天主教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的希腊正教就把他们关闭，把他们驱逐出去，因此这个腓拉铁腓教会才结束。所以我们看看耶稣给他们的嘉奖是什么。耶稣给他们的奖赏和应许，第一个就是说，那掌管大门的这个主要应许说，要为他们打开宽大又有功效的门。要打开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来为他们。我们刚刚说过，耶稣是那个掌管弥赛亚救赎的大门的这位主，他有权柄，他那个关能够开。我们记得当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本来往土耳其的北边，他有一个希望要到东方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关了那个门，为他开了到西边的门，因此到他就到了马其顿去了，就往西边去了。所以在卫斯理约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将卫斯理的时候，他本来啊是在圣公会里面，就是英国的国教，但是英国国教的人都看不起他，所以他就到那些渔夫、农民、矿工当中去传福音。后来这些人就大大的响应，接受他所传的福音，所以英国的大复兴完全是从这些人而来的。而当他要把这些人带到圣公会去的时候，圣公会拒绝他们，不要他们来，所以从此以后才有了卫理公会。这个卫理公会就是 John Wesley 在当时所带的。所以你看到有的地方人家不要他，但是耶稣为他开了更广大的门，因此引起了在那个时代的大复兴，大复兴。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就好像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在我们的同工退休会里面，我们就想要省察说，我们做好多事情，有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有哪些事情我们觉得更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常常这样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去敲一个门，拼命敲，那个门明明是关着的，可是你怎么敲也敲不开来。但是却有很多的门耶稣为我们打开了，我们就好像看不到，我们却不愿意去。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到底为我们开了什么门，不管是教会也好，是我们个人也好，都很清楚上帝为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门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往那里去。所以这是耶稣应许腓拉铁腓教会说，我要为你们敞开那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到底上帝耶稣为这个教会开了什么门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第一个，我们说腓拉铁非是一个要往东方去宣传希腊宗教、希腊文化的门哈，因此那边本来不讲希腊话的，现在那一带地方四周围全部都是讲希腊文了。所以对腓拉铁非教会来讲，他们一定可以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来向他们附近人传福音。我们今天都知道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在那个时代，保罗也好，那些使徒也好，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只要用希腊文就可以了。不像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些外国美国宣教士老师很好玩呢、啊。他们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人是讲苏州话的，有人是讲山东话的，有人是讲广西话的，所以那些在台湾的学生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今天我知道所有宣教士哈，他们要到中国去宣教士，他们都不必学方言，他们只要学一种话就可以到中国去传福音，好像 一样的意思。当年腓拉铁非他们也准备好了语言，另外上帝为他们开了一个门哈。我们看下面一节哈，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哈，在这里看哪、啊、我要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然后下面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在这里你看到好几次哈，这个犹太人呢，在圣耶稣写的信都称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撒旦议会的人。这当年保罗也好，耶稣也好，一直受到这些犹太人的逼迫，一直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在这个地方一样的，耶稣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他不是真的犹太人，因为真的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出来的人，而这些人他们宁愿要逼迫那些真正属耶稣的人，所以耶稣竟称他们是属撒旦议会的人。而在这里看到他们，耶稣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把这些撒旦议会的人带到腓拉铁非的人的面前，教会里面的人面前，叫他们跪在他们前面，承认说你们才是真正属神的人，你们才是真的上帝所爱的人。这个情形就像什么？就像保罗当年自己一样，你们还记得保罗当年他是扫罗，他是扫罗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啊，他到处去逮捕那些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头。但是后来他在这些门徒面前公开的承认耶稣才是基督，所以他就改变了，他不但不再逼迫基督徒，反而成为基督徒最好的同工，最好的同伴。所以在这里我想到耶稣当这样的应许他们，要夸奖他们的时候，我相信神给他们的另外一个打开的门，就是这群犹太人他们进到腓拉铁非的教会里面来了。然后又说第三个，耶稣对他们的夸的奖赏，就是说应许说当患难临到的时候，他要免除他们的灾难呀。我们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想，哎呦，上帝对基督徒特别啊，当有灾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免掉。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独特的应许，不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是对这个教会独特的。所以因此我们可能也因此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教会他们可以在那个回教政治的统治之下，他们可以坚持他们的信仰那么久，一直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所以这是耶稣自己给他们应许哈。我们刚刚都说过他们怎么样子，这个教会怎么样过去的哈。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要
要提醒他们说，说我必再来，你们一定要持守等候主再来的盼望。自古以来，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忍耐，之所以能够等候，完全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而且我们晓得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何等的境况。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在任何的患难痛苦当中我们可以忍耐，能够坚持，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必再来的应许而有的。所以这个教会他们能够坚守忍耐那么长久的时间，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一直在那里忠心的等候耶稣基督的带来。最后的一个奖赏，得胜的要在我的殿中做柱子。我们都说过，我们这个教会好像是圣灵的殿，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这个建筑的一部分，可能是一块砖头，可能是一个什么。但是他说这个得胜的人是要在神的殿中是挑大梁的，是要做柱子。而且这个柱子上面要刻上三个名字，一个是神的名字，一个是这个城的名字，一个是耶稣的新名字。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新的名字就是他们所熟悉的字眼。然后耶稣说这个得胜的要在我的殿中做柱子，而这个殿呢就完全的稳固安全的，你们再也不必要从这里面出去了。他们都懂的意思为什么要出去？出去是因为地震房子垮下来了，所以他们要逃出去。但现在因为有这些人做柱子在建造成为神的殿，所以这是绝对安全稳固的，你们再也不必要从里面出去了。神的名字刻在上面，我们如果去读旧约的列王记上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所罗门建的圣殿它里面就提到，在第七章那里说有两个很高大的柱子是圣殿的柱子，那个这个柱子上面柱子都有名字的，刻的名字是有名字的这个柱子然后把神的名字刻在上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殿是属谁的殿，是神的殿。而神的城的名字刻在上面，我不晓得像不像你的驾照上面一定有那个城市的名字今天人家问你要 ID 的时候，你把你的驾照拿给人家看，人家看到哦，从 Richmond 来的 OK， 表示你是住在 Richmond 的所以那个柱子上面刻了那个城的名字，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名字，最后要刻上耶稣的新名。在整本圣经里面，你们知道耶稣有多少个名字吗？耶稣有200多个名字，在每一个新的教导和一个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名字。所以当出生的时候叫做以马内利，到了最后以后又叫什么，每次都有新的名字。因此当新耶路撒冷来临了，而耶稣基督就有个新的名字，当新的名字刻在上面的时候，就表示耶稣跟你自己的那个亲密的关系。这耶稣给他们应许，各位非常有意思。今天你到腓拉铁非去的时候，那个城已经没有了。如果你要去找他们的古迹，你就可以看到在腓拉铁非城里面有两个很大的柱子，这个柱子就是当年腓拉铁非教会的柱子。到今天你在腓拉铁非仍然能够看到的就是教会里面的两个柱子。所以如果你去看
这个 David Paulson 他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有照片哈、啊，我不会弄，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看两个教会的柱上面，因为有许多教会的话还有那些话语，所以你知道那是教会留下的两个柱子。你看多奇妙，耶稣这样应许他们，而今天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流传下来。我读到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很有感触。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弱小的教会，这个弱小的教会在那个艰难的时代里面，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存在下来的？不但存在下来，而且他们忠心到底，一直他们可以存在那样的长久，比那些其他的教会能够存留的更久，是因着他们的忠心，因着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和勇气，以至于他们到如今都留下来。耶稣喜爱这样的教会。有时人看到说，哎呀，这个教会人也不多，也没多少钱，也不富裕，但是耶稣却爱这样的教会，因为他们忠心忍耐，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也都全部拿出来来为主而用。所以我们教会跟这样的教会来比呢，我不知道腓拉铁腓教会有没有我们这么多人，或是比我们人还少，还是比我们人多，都不知道。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要像撒底那样那么热闹，那样活跃，也不是像老底家那样的富裕，但是我们却要像腓拉铁腓教会那样忠心忍耐，而耶稣基督就会有极美的奖赏赏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把腓拉铁腓这样的教会的榜样留下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样的困难的时代里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你所爱的。主啊，我们不是羡慕人家那些很耀眼的样子 的教会，而是我们却让是一个在你面前全然有忠心有勇气而且能够忍耐坚持的教会。主啊，这是你所爱的。主啊，我们就恭敬地把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交在你手里。主啊，你应许说那个得胜的，主啊，我们就有资格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殿中做你的柱子。主啊，我们就全然不用惧怕，因为再也不要逃出去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